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又和你见面了今天呢是主持人 Peter 和大家见面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请到了一位徒步爱好者，也是一位世界徒步旅行者的，也算是一个 semi expert 吧，来和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徒步经历。那么首先请到我们的今天的客人老李和大家见面。老李你好。
Peter 你好，西雅图的华人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老李。
那么首先老李呢，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出生在哪里，你住在哪里，你的成长经历好吗？
我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吧。我出生在湖南永州的一个大山里面，然后我是在青岛和上海求学，然后在湖南啊，然后在云南和在大连都有工作过，目前是在旅居在桂林下面的阳朔县。
所以你是成长在湖南是吗？
对。
能介绍一下你从小生长在湖南，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吗？
是的，是在湘南，就是湖南南部大山里面，就我们家，你从我们家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家的对面和后面全都是那种连绵的高山。
那这个从小在农村山野里长大的经历，是不是给你以后做一个这样的徒步爱好者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也不能说是基础吧，反正就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有关联的，就是从小在山里面长大，因为跟城里面肯定不太一样啊，就往往我们都是上山啊，跑鸟蛋啊，然后下河抓鱼啊，然后就是光着屁股在田野里奔跑啊，就是这样的经历，可能是跟城市里面的孩子不一样，但是这样的经历可能就对我以后就是向往大自然啊，或者是喜欢去看一些山就是山外的世界，可能都有些关联吧。
那我知道，那你本身你的专业并不是跟徒步有关，对不对？跟户外有关是吗？
对对，就是我自己大学和研究生学的专业都跟这些也没有关系。
那可以说，如果用一个山名或徒步术语来给自己起个昵称，你会选择什么？为什么？
山的名称？术语？山啊，我喜欢雪山，我喜欢雪山，所有的雪山都可以。它就可以叫叫什么 Snow White Mountain
雪山。 OK， 那
对，
那因为现在已经呢也算是人到中年哈，在徒步这件事情上，是徒步到了中年是给你带来更多的自由，还是更独特的孤独感呢？因为很多时候我听说你都是一个人去徒步。
对，基本上有一些吧，大部分都是自己一个人出去，但是徒步的时候还是在有些地方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小的那个团体啊什么，也有是自己一个人在山里面走的啊。关于你提到这个问题，也不能说给自己带来多大的自由吧。我觉得只是算自己的一种经历吧。对我现在的生活，你说有什么带来自由或者是孤独？好像我也不知道。
所以很多中年人呢，我知道爱上徒步啊，爱上一个新的爱好，包括跑马呀，都是为了排解压力。 所以你第一次真正爱上徒步是在哪条线路上？当时是什么触动了你呢？
我从小就喜欢走路吧，哎，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有一个经历，应该可能对我就是对我后来就是喜欢在山里面跑或者喜欢徒步有一定的怎么说，它是一个线索，就是小时候的线索。因为我大概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大概是小学3年级或者4年级吧。然后那时候就考完试了，然后有一天我就突发奇想。我就召集了几个就是小伙伴，然后我们就突然就离家出走，然后没有告诉这是不就是没有跟就是家人说，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突发奇想就走路，因为我们是在山里面，然后我们那个走路到我们那个镇上需要大概是有15公里的样子，我们就说我们要走路去我们的镇上面，因为我们出生那个年代的话，其实也就车也很少。就是大概以前就只有一班车，就是早晨出去，然后晚上回来。然后当时我就突发奇想，我就说要去外面世界看一看。我们就说我们就走路，然后我们有大概有4个小伙伴，我们就那个联系，就是决定就是从我们家乡出发，然后就走路去镇上面，走了好久好久，我们也没跟家人说。然后后来被家人都急死了，然后他们连夜出来找我们，然后。那小伙伴有一个亲戚是在那个镇上面，所以我们就走路去到他那个亲戚，正好我们是在他亲戚家那个住啊，然后后面就是我奶奶和我妈，他们就连夜来找我们，他们一路找一路找一路找，最后是找到就是在他们亲戚家找到我们，然后对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小时候就是向往那种怎么说？自由，或者是想去探索啊，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啊。不好意思，我都忘记你刚刚你说的那个问题是什么了。
问题就是说，很多中年人的这个爱好啊，都是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排解生活、工作中的压力，这个 stress。所以呢，就说哪条线路触动了你，真正爱上徒步是哪条线上？这个问题，当然你也算是讲了一个小时候的故事啊，
对对。离
那个
家
也
出
算
走过
是
程，
离家出走，也算是第一次徒步吧，就是只不过是
对
走马
对
路，
对，走
而不是爬
走
山
了，
了啊。
对对对，
因为
我
说到这，你说。
第一次的话，正式的徒步的话，应该是在2008年吧。那时候第一次去云南旅行，是在那个去看梅里雪山，然后那边有一个徒步线路，就是叫雨崩，就在
不好意思，打
梅
断一
里
下，
雪
你
山，
说什么雪山？梅岭雪山？
梅里，云南最有名的雪山，
哦，
梅
梅
里雪山，
里啊，
对。
请讲。
第一次徒步就是在梅里，那时候就在梅里雪山的下面，它有个村子叫雨崩村，很美的，就是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叫雨崩村。第一次就是
在云南什么地位置？大约？
在云南的藏区，在迪庆州
迪庆，
德清
了
县，
解。
对，
我记得好像我们聊天的时候，你也有说你以前在云南工作过，对吗？也是在藏区。
是，对，就是，就我后面去云南再工作的时候，已经是10年之后了，就是10年之后也是在那一块区域，所以后面我工作以后又去了梅里雪山，也去走了那个雨崩的那个徒步线路，所以当时。是第一次看到雪山嘛，真的非常的非常震撼，而且很感动，非常。
它也是一年四季都有，对不对？雪也不会
它是一
化。
年四季的雪，对，它有，对，它是属于那种永久性的雪山，就是夏天它都是有雪的。然后它的主峰叫卡瓦格博，是海拔是6000多还是6900多吧？它一共有13座那个山峰依次排开的，就是你从它的雪山的对面看，一个地方叫那个飞来寺，你会看它那个雪山，就是它依次排开的时候特别壮观，特别是日出的时候，它日照金山的时候。当时我去的时候就是2008年的10月份左右吧，我就看到了日照金山，就看那个太阳把那个雪山变就是照成那种金黄色的。特别特别感动，非常感动，这是第一次看雪山。
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哈。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就是跟你回馈一下啊，就是以前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呢，我以前没有那么喜欢的徒步，因为我老觉得说，因为我们都是我，因为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哈，从小呢在武汉生活长大，就在武昌，然后呢一直就觉得我是个 city boy， 然后包括后来一起到世界各地去看风景，也都是说要去 city first 啊，比如你到欧洲第一 first city must be Paris， 那到美国 the first city is New York。所以呢一直就没有觉得说那么喜欢去到户外，特别是山野里徒步这种经历。好，也真正喜欢上徒步或者去到美国我们叫 hiking 啊，一直也是到好像到一定年纪以后，我觉得好像年轻的时候就是你总觉得只是大家都是在 city 里啊，去 city 里吃喝玩乐啊，购物 shopping，真正 appreciate 这种自然哈，因为你到山野里去看雪山也好，不是雪山也好，都是更 appreciate 这个 nature， 然后远离这个都市的喧闹和繁琐和这个人际关系的复杂，也是到一定年纪之后，我这个经历特别感受之深，我觉得 I appreciate nature more when I'm getting older， 因为就像对，你看所有周围的这个树、植物、flower， you appreciate more。因为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你如果看到树 ，nobody cares， nobody cares like a tree， 或者有一株 flower， 或者哦，这有片绿地，我觉得好像没有人那么去真正的很尊重或欣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啊？因为我是到了40以后，特别 appreciate nature。好了，这是题外话。
没关系，我可以，就是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确实有你这样类似的同感，特别是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嘛，然后我们读高中那时候是还是想去大城市啊生活或者工作嘛，其实还是小时候还是特别向往城市的生活和特别是大城市，所以那我们求学的时候。我也不是在城市里面嘛，也是包括我求学以后的工作大部分是在城市里面，那个时候还是就是向往在城市里面的那种生活的感觉，比方说方便啊，对，繁华啊，然后诱惑很多啊，然后对，就是对那些物质的东西还是有很大的那个期待的。但后来但是我心中就是对自然的东西还是就是从小到大还是他总是会在我心里的某一个部分嘛，虽然他比方说在城市生活的时候他还是会依然会在我心里面的某一个部分留着，所以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属于这里。6月18日，西雅图市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与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邀请您来到西雅图市政厅，共同庆祝2026移民传统月。时间是上午11:30至下午1:30，地点为 Seattle City Hall 的 First Night Landis 会议厅。 让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庆祝文化，拥抱多元，共同建设更加包容、更有归属感的西雅图。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各界朋友参加。6月18日，我们市政听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怎么说？就是后来在大城市里面工作了、生活了，然后就像您说，就是对一些人际关系的。一些事情啊，包括在城市里面的快节奏的生活呀，其实有压力的时候呢，就然后心里面的那个对自然的向往就会蹦出来，时不时蹦出来。大概这样，特别是在上海，其实我在上海也算是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好像读书的时候觉得哇，一定要留在上海，一定要你知道每天。就要打扮的光鲜亮丽的，要去那个高级写字楼里面上班，然后要去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处理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工作，然后要跟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打交道，就是类似于那种叫什么 office man， 就是
office man office lady，
yeah， 那种，对，就是那种感觉吧。但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其实。每天坐地铁上下班啊，然后每天啊，就是跟公司里的人的一些人际关系的相处啊，然后在上海上班的时候，基本上从早上就一直到晚上，至少要到9点到10点左右。所以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还是觉得压力很大吧。所以就是那时候，然后就。就越来越不想待在那个大城市了，是有的，有那种感觉。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你的那个徒步旅行的经历啊。我知道你也去过了尼泊尔，包括欧洲的土耳其和西班牙徒步，而且还有这个Mount Everest， 就是珠穆朗玛峰。包括刚才你说的云南，而且好像还有最有意思的这个乞力马扎罗山，对吗？是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对吧？
对。
那在所有这么多这个徒步旅行的过程中，你觉得你印象最，你给他列一个这个 list， 一个 order，你觉得从 number one 推荐的到你最喜欢的。
其实就我而言的话，我觉得我去每个地方徒步的话，我都是对我来说都是很独特的哈。其实没有，就我自己讲，我是不会给他搞一个 list， 或者是 top 前面或者 top 后面，对我而言是。但是你从这个一般人，比方说我们世俗的这种就大众的这种观点出发的话，那可能他确实有些地方。他比较震撼或者怎么样，如果从这种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目前来说哈，我的体验感和那个风景的那个震撼度来说的话，就本身我自己比较喜欢雪山了，所以我觉得我走过的那个就是那个珠峰的那个大本营徒步，就是在尼泊尔那个就是简称叫 EBC， 就是 Everest Base Camp， 这个徒步旅行目前还是我在所有的那个徒步项目中是 top one， 就是目前还没有比它更好的。
它叫Mount Everest EBC 对吗？
它叫 EBC， 叫珠峰大，中文就叫珠峰大本营徒步，叫 Everest Base Camp。
Interesting。
大概是走了16天。它其实我走16天，相当于我们是走了。 它有好，它有大概有三条那个 valley。如果你只是走那个大本营的线路的话，大概一周就可以。你如果你只走大本营的一个 valley 的话，大概就是一周就可以，其他天就可以走完。因为我们是走了三条的那个 valley， 所以走了16天。
那有一部分的是在雪里面走吗？
有啊有啊，它那个徒步线路是从那个尼泊的一个地方叫卢卡拉开始的。那是一个徒步起点，到达那个卢卡拉的时候，你需要坐那个小飞机，从尼泊尔的那个首都加德满都坐小飞机，坐到那个45分的小飞机，坐到那个卢卡拉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之一。
为什么？
因为它只有一条那个跑道，小跑道，然后是在那个悬崖边上，它下面就是悬崖。然后它的海拔大概有2700多。然后你坐那个小飞机到那个徒步起点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惊险和刺激的经历，因为做完就是你他那个飞机都是在感觉就是在那个山峰在山谷里面这个山在走一样那种感觉，真的。然后
那个机场叫什么名字？
叫卢克拉，中文叫卢克拉机场，
卢克拉机场，
对。是世界，反正是最危险的机场之一了。
啊 ，Lukla Airport，I see。所以你是要先飞到尼泊尔的首都，
对对对，
然后在那里转小飞机到这个机场。
但是就是如果你不坐小飞机的话，你还可以走路到这个徒步起点，但是那也要多花大概要一周的时间，就是你要。坐那个大巴，坐那个巴士到一个地方，然后从那个地方再开始徒步，再走到这个徒步起点，大概要多花至少要5天时间吧。
了解了解，哇！
然后坐这个小飞机就可以看到珠峰的，就可以看到那个 Everest。
啊。
然后马卡鲁就是它那一排雪山，大概有三座，至少有三座是超过8000米的。
嗯。
你本身坐这个小飞机，小飞机就非常的。真的 ，excited， 就也很就是很复杂，就是很，他就是很兴奋，但是也很害怕，就是这个飞机到达了以后，每一位乘客都会鼓掌，就是我们安全抵达。对，他那个飞机只能坐13个人啊，只坐13个人。
哦，那不是岂不是票也很难买？
也还好吧，他
一天飞很多班，
在徒步旺季的时候是要提前买。
他这个徒步旺季应该是几月呢？
徒步旺季是秋天，从9月份一直到来年的，应该是9月，最旺是秋季，是从9月到12月份吧，然后第二旺季是应该是春季4、5月份。
它这个海拔，
我是初级走的。
它当时你们徒步的时候海拔有多高？
因为我们走了有3个 valley 嘛，所以每个 valley 的那个，就每一个条山谷的那个最高点，大概是在超过5000米了。最高的一个地方大概是5500多吧，5500多。
哇，那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呼吸有困难？
会啊会啊，大部分都会有高反，然后。因为我是跟一个台湾朋友我们一起走的嘛，然后我们买了那个到那个卢卡机场的那个就是那个机票时间不一样，然后我先到，我到了以后他后到，我先到那个机场，然后就会在等他的时候就会碰到很多已经那个旅行就徒步结束的人嘛，啊，然后就是我问他们就跟他们聊天，就是他们都说有些人他就会说，这是那个，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这个地方，就是
哇，
你知道，
非常危险，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就是他们不会再来，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就说他们会再来，他们会想每年都要来，还是就是，
所以游客还是从世界各地的都不少到这个，
是
大尼泊尔。
现在可能因为我也是快接近，我是2017年去的，也都快接近10年之前了， 哦，那可能就有一个那个是，我觉得之前我去梅里雪山的时候，应该是16年以前，应该是2008年了，应该是16年以前了，对吧？然后去这个 EDC 是快10年以前嘛。我当时去的时候，大部分都还是欧美的比较多，就是白人比较多，就是亚洲人比较少一些，特别是中国人比较少。中国人，我在2014年去 ABC 的时候，ABC 那边中国人就比较多一些。当时我去 ABC 的人，对，ABC
ABC，what
是
stand for？
安娜普纳 base camp，就是另外一个雪山叫安娜普纳那个雪山大本营徒步，那个是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一点。
了解。你们徒步的时候住在什么地方啊？帐篷里吗？
不是在尼泊尔徒步的时候就特别好，因为他们那边徒步的线路，就 hiking 的线路非常的成熟嘛。他每路上都有那个茶屋，有那个 lodge，就是有那个茶屋和那个小的那种住宿的地方，所以你基本上你不用为这个吃饭和睡觉担心什么，因为它都是会有在室内的地方可以住，然后。你徒步的时候，你就是经常可以喝咖啡、喝茶，然后看雪山啊，非常的 enjoy。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先休息一会儿。好，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那是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请来了一位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位重情的这个徒步爱好者，给我们介绍他最近这些年在世界各地徒步的经历。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尼泊尔的徒步经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转一个方向啊。现在就来到了非洲，那非洲呢，我还从来没去过。那是不是请老李呢，来给我们继续聊聊你最有趣的徒步经历，这个 Kilimanjaro。
好的。克里曼加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经历，是因为我之前的徒步旅行基本上都是算是自由徒步者，就是我没有团队，就是没有背夫啊，也没有向导，都是就是自己走的。然后我在这个克里曼加罗的话，它算是一个，它有团队，它有向导，它有厨师，它有背夫。是类似于这样，因为那个Kilimanjaro 你不能够自由攀登，你必须要跟当地的那个旅行团给你组织的这个这样一个团队，然后相当于后勤保障去 hiking，对，
是因为太危险了吗？还是说就他政府不允许？
可能也是保护吧，保护当地的那个旅游行业的一个考虑，或者是也是有考虑到危险啊，或者是我觉得应该都有吧，都有这样的。第一个是保护他们当地的那个旅游业吧，然后还有就是考虑到这个登山客的就徒步客的那个安全问题吧，应该都有。所以这是算是我比较少的，就是属于。类似于跟团游吧，就觉得类似于这种哈，但是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哦。
可不可以告诉你是怎样到那里怎么去啊？你是
到那里怎
怎
么去？
对，是要飞到哪里再转小飞
对，
机吗？
要飞到他那个，因为我是从坦桑尼亚这边。因为它大部分99%应该就是从坦桑尼亚这边，开始那个徒步的，所以它那个 Kilimanjaro 下面的一个小镇，我有点忘记，应该是叫 Moshi 还是叫一个什么小镇，我忘记有点啊，反正在那你可以坐飞机坐在那个小镇，然后大部分就是基本上所有的那个徒步客都会坐到那个小镇，然后你就会有你的那个各个团队，就是那个旅行社会来帮你把这些事情搞定，然后你就走就可以了。
大约费用是多少？
大约费用应该是看你的那个团队的，就是看你那个奢华程度吧，应该是从我当时的时候，应该最便宜应该要1500-1600美金，这已经是 非常非常便宜的，在1500-1600到什么4000-5000美金，
嗯，
9万美金应该都有吧，
嗯，所以这个必须得参加团队。那有没有，因为我知道坦桑尼亚有很多动物啊，就像我这个背景图啊，那你们有没有参加看到过什么动物在瀑布之间？
对，
还是什么？
对，一般的，如果你有时间够的话，就是爬完这个 Kilimanjaro 的话，他一般的人都会去参加那个叫 Safari， 就是这种，
就是撒哈拉
Safari
啊、
嗯、，Safari 就是类似于就是看看动物这样的行程，我也参加，但是我看动物的行程我是在肯尼亚，是在肯尼亚参加的，我没有在坎桑尼亚参加。
哦，那就是另外一个行程了，是吗？坎桑尼亚。
就是类似于相当于我爬完的这个肯尼亚加了登顶以后，然后就下来，然后又去了肯尼亚、
嗯、
然后在肯尼亚参加了这个 Safari。
嗯，
然后
接下来
你说你这张照
你
背后这张非常美的照片就是在肯尼亚那边拍的，因为肯尼亚有一个公园、
哦、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他就可以拍到那个雪山和大象。
嗯，那这个雪山是平的啊，山顶，
因为它是火山啊。
哦，了解。那接下来可以介绍一下你这个在这个团，你们是一共是多少天多少人，然后里边什么有趣的经历，印象最深的经历。
我们那个团是三个人，然后就
一个来三个人就是一个团了吗？
对对，所以这个然后我们的那个厨师啊、向导啊、背负加起来好多人，所以其实他这个徒步的那个经历是其实那个服务是算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每天晚上走完了以后，他们都会有那服务员来给你倒水，给你那个洗脸啊，是洗手啊，
嗯，
类似于这样的，其实还算不错的。当时我
住宿条件怎么样？
就是住帐篷啊，因为我这个线路，这个 Kilimanjaro 的线路只有一条线路是好像是叫什么可乐还是叫什么可乐之旅还是什么之旅，就那条是有山屋可以住，其他的都是要住帐篷的，嗯、就那个是最简单。然后我是走的应该是6天5晚。还是5天4晚，我忘记了，应该是5天，我看看啊，1、2、3、4，哦，我只是5天4晚那个通勤的行程。然后我还有一个来自英国和葡萄牙双国籍的一个中年大姐，然后还有一个是来自印度的一个小伙子，
嗯、
叫 Abby，、
嗯、
然后中年大姐叫 Sandra，、嗯、就是然后我们三个一个团，然后。因为我们的公司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团，但是他们是别的向导，但是我们是共用厨师的，他们还有一些背负我好像是共用的，但向导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一团是一家人，是一家美国人，他好像是也是四口吧，大概是这样。
嗯，
他Kilimanjaro 他这个行程他是从热带雨林一直到高寒带，就是那个 草甸，然后再到三峡往高寒，就是雪啊、冰川啊什么。所以它这个景观的变化非常大，它从热带一直相当于一直到寒带，所以它这个景观的那个多样性是非常不错的。
嗯，所以这种因为那个本身坦桑尼亚好像离赤道也很近啊，那赤道和雪山呢又是这种强烈的冲击对比，一个是炎热草原看雪山，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哈。所以这种视觉冲击很大嘛，有没有哪个瞬间你觉得这种反差，就像你这个我们这个中，就像你中年同志的生活状态，外表冷静，内心炙热或积雪？
我倒是还好了，因为毕竟我是常年是在混迹在喜马拉雅的人嘛，所以到了这个克里曼加罗的时候，其实对我的冲击怎么来还好，我觉得还是当地的那些向导啊，还有这些服务人员给我的感动会更多一些。本身的这个自然的风光的话，对我来说有一些冲击还是没有那么大，不像我在冲顶了以后，我看到好多人都是跪在那里，然后就是那个嚎啕大哭，他说他们的有些在自言自语 I made it, you know, 他真的好，就有好多这样的很 dramatic 的，就是那种。就是你知道很他们憧憬了以后他们就喜极而泣啊，然后那种啊。对我来说的话，虽然憧憬已经刷新我自己的那个海拔的那个就是最高记录，大概是将近6000了。以前我在喜马拉雅这边混的时候还没有这么还没有到达过这么高的海拔过。但是我就我自己而言的话，我觉得还是跟这些当地的这些向导啊聊天，就沟通啊，然后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对我的感触会更多一些。因为其实非洲那个地方，他们以做向导为生，他们的生存状态其实是非常糟糕的。虽然比方说我们这个，比方说我这趟行程要花2000美金，但是其实他们得到的钱非常少。大部分还是被他们的老婆，就是被那个旅行公司抽走了。
而且旅行公司也不一定是当地吧，可能是那些欧洲的公司，或者根本就不在。
也是合作的吧，不是他，你只能是从当地的这个旅行，就是你最后接待你的肯定就是还是当地的旅行公司。可能他们跟别的各个国家的那个代理他们有合作的话，可能他是通过别的什么方式招募进来或者怎么样。对，
冲顶是什么意思？怎么讲？
冲顶就是你要攀登这个雪山的最高点啊，冲顶。
大约
有时候其实还
要多长时间？
冲顶，我们是从前天晚上的凌晨，一般12点到1点左右出发，冲顶大概要到一般的人可能要到9点10点才能冲顶，我是算是走得比较快了。
所以要5到10个小时是吗？
至少要5到8个小时吧。
为什么要5夜出发？是因为凉快吗？白天太热了，
要不然你就冲顶不了啊。主要是还是要看那个日出了。
哦，想冲到顶上的同时可以看到日出，所以一定要半夜出发。
是。
好吧。
对。
所以会极度在那种会极度寒冷或者缺氧有想放弃的时候吗？
我还好，但是我的队友，我的一个那个来自那个英国和葡萄牙双国旗那个桑德拉，他是没有冲顶成功。
哦，
他放弃了，他半路放弃了。然后我是冲顶了，然后那个印度的那个小哥哥也冲顶了。他比我晚了好多。
那你还记得在那段灵魂出窍的时间里，你的脑海里浮现的哪些人和哪句话吗？
我没有灵魂出窍了，还好啦。我冲顶以后还是很
保持，
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轻松了。冲顶有一段时间稍微有一点点难受，但是也是有高反，但是到了顶上以后，感觉自己满血复活，然后你知道、就是。
你们有预备要吃什么药吗？或者说吃？
他们都吃了那个抗高反的药，我是没有吃的。
是可以有这种防备的药品准备的，对吧？
是防高反的呀，大概一个礼拜之前就可以吃了。
最后冲顶了之后，站在这个顶峰，这个顶峰是不是叫乌呼鲁峰顶，对吗？
是，
乌峰大约是5895米。
是，
嗯，那你哭了还是笑了？
我感觉我像人间清醒一样，我就看好多人在那里哭啊，然后我就还好，然后我们那个队里面冲顶很快的嘛，我都脱离了我的团队了。后面我看我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印度小哥还没来，然后我又下去了，我又下去找他，然后又陪他又冲顶了一次，相当于我冲顶了两次。
冲顶了两次，嗯，
对，
哎，
对，这一步，嗯。
这条线路就是去乞力马扎罗山县徒步和冲顶，是不是在国内现在也很 popular？ 是不是有后来也有带动了很多人去啊？
嗯，好像还可以吧。反正我当时去的时候都没有，只碰到过一个中国人，都没有碰到过中国人。没有碰到中国人。
嗯，
可能现在是比较好一点了。
大约那是哪一年？
是2023年，疫情结束的那一年。
疫情结束了，终于大家可以出门了啊、哦！也是，
是。
好，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
对，就是我说，我是在整。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我的好朋友老李。那他也是一个重度的徒步爱好者，给大家分享了一下他最近几年的一些徒步经历。那么我们刚才说到是在这个非洲坦桑尼亚 Kilimanjaro 的这个徒步经历啊，老李，你还有什么想在这个徒步经历中想给大家分享的吗？
就是这个徒步结束了以后，有一个非常 emotion 的时刻，非常非常 emotion。就是我冲顶了以后，我没有 pass 啊，就是感觉还好啊，就是因为很多人站在下面，我觉得还好。但是他这个旅行，就是这个行程快要结束的时候，最后一晚我们在那露营地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类似于很小的一个庆祝仪式
，celebration，
对，就是你的那个向导、你的厨师，然后你的背夫和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会唱当地的那个歌曲和跳舞，哇，那个时刻对我来说
非常
emotional。我在那个时刻，对，我在那个时刻我就哭了，但是在冲顶的时候没有，因为你就会想起来那几天你跟他们的沟通，就然后他们服务你，然后他们。就是那么全心全意的服务你，然后帮助你，然后他最后还用这种很 local 很 traditional 的这种方式唱他们的当地的那个歌曲，然后你那几天你经历那些所有的那个就是困难也好或者开心也好，就是全部涌出来，然后他们就在那唱歌跳舞的那一刻，我就对我来说，我就我的那个情感就那一刻就爆发了，然后就很感动。
挺好的，算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哈，一个徒步经历完美的结束。那很多人呢，也是在这种大强的徒步会经历这种生活失重感。那从乞力马扎罗山回来以后，你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像烦恼啊、年龄焦虑啊、社交压力的时候，在这些方式方法上还有什么具体变化吗？
那可以，我觉得多少还是有一些的，因为其实你在徒步的过程中，虽然他可以享受到很就是有很自由的，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比方说那个挑战自我啊，然后享受的那个自由的感觉啊，那个风吹来，然后看到那风景啊，这些当然是非常好的体验，但是其实你在徒步过程中也是有很多挑战的，就是有一些比方说你要克服高反啊，然后你要克服体力啊，你要克服。就是中途要不要放弃啊？这样的一些想法，其实你还是要克服一些困难的嘛，是吧？所以这整个就是也不是说，就在你的徒步结束了以后，在你日常生活中的话，我觉得是会变得更容易接受，然后更容易 平静。
你说你更容易接受别人的事物和人，对吧？其他的
就不光自己吧，就是反正就是你就是变让自己变得更容易接受一些不同的事情，更容易接受，然后就是你更容易 open minded， 然后你也更容易，对我就对我来说呢，我觉得自己会更容易平静一些。当然了，你在生活当中，你生活你逐步结束以后，你回到你现实生活中，那其实生活中的一地鸡毛啊，你生活中的那些琐碎它还是会在的，只不过是可能自己面对的方式或者自己的看法会有一些改变嘛，是吧？大概就是这样吧。
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也体力一般，那也有一定的年龄，他也想去徒步或者是去一些国际的徒步，比如东南亚呀，或欧洲啊，或非洲啊，甚至是这个 Mount Everest， 那他们可能有些担心啊，就是说体力不够啊，或者年龄大了呀，或怕身体吃不消啊，那你会怎么样劝这些人迈出第一步呢？或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真的会对体力有很大的挑战，还是说只要是没有病就都可以？
是他确实对体力有一点要求，但是我觉得还好。其实只要你决定要是走的话，就其实那些都不是问题，那些都不是困难。我在ABC、EBC 徒步的时候，碰到非常多的超过70多岁的人在那里徒步旅行。日本人啊，欧美人都有，已经超过70岁了，而且他们都没有请背负，没有请向导，就自己背个大包才能走。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迈出那一步吧。其实，注意的事项的话，就是主要，比方说我在那个尼泊尔徒步，主要还是要注意防高反，防高反需要那个多喝水，多睡觉，其他的就还好。我相信。一般的人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部分大概就是，所以他是走慢一点嘛，总是会，因为他其实，在尼泊尔徒步的话，他那些设施都其实都已经非常好了，包括你有问题的话，他都有那个直升机可以直接把你拉走的，所以就还好。对，我碰到一个在走伊比斯有一个日本姐姐，大概已经。快80岁了吧，已经超过70多岁了。
那不是姐姐，应该是奶奶了吧？
奶奶，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说他每次，他说没有关系，他说我每次都最，他说我第一个开始走，他说我起早然后走，然后我就最晚到就可以了。所以他就是每次走非常早，然后走得很慢，他就会非常晚到。但人家就是，你知道他那种。他最后的
信念啊，
对
他那种自信信念，而且那种不怕老，或者说就不畏
挑战，
对，
挑战自己了。
那最后，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最后在走过这么多山之后，你现在最想挑战的，能代表你当下心境的那哪座山是哪一座？你？就是你接下来的计划吧。
对，接下来我想去走那个 K2BC， 在那个巴基斯坦的 K2BC， 就是
K2BC，
对 K2 就是世界第二高峰，叫乔戈里峰。然后它的大本营徒步。
那大约要有花多长时间走呢？3天？
3天不会啊，大概也至少要半个月吧，20天以上。
哦，天哪！哦，那还真是一项挑战。因为很多人也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去能够去这个巴基斯坦，然后还要徒步20天。哇，那我希望你这个心愿能够尽快的达成，好吗？
谢谢谢谢，我也希望
好的
自己能尽快达成。
那今天呢，也谢谢老李来和我们分享了一些你的这个徒步的经历，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啊，每天都是怎么说呢，都是大部分都是 mediocre 了，就是吃饭睡觉工作上班，然后做牛马哈，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然后呢能够找出时间来到户外去徒步，也是呢非常有益健康，而且是这种 国际的长途徒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哈。那我也希望呢，以后有机会能够和你一起去徒步，好吗？
好啊，好啊，
好
的，好的。
那今天呢，我们的家庭生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好，听众朋友，再见。
谢谢。